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连续几次探讨非常重要的教义。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开放的。你们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主要是在研读圣经，因为神的话语立场鲜明，所以我们有责任确认神的话语。但是总会有人指责说啊，当你撇开解经式的教导，你就会开始专题研究或者是教义的研究。这么一来呢，你很可能牵涉进哲学性的、理性的或者是逻辑性的内容里，而且得出的结论或许经不住圣经的考验。所以呢，我想对你们保证，我在你们面前所讲的一切都是出自圣经。我也会鼓励你们要学习高贵的庇里亚人，自己也做一点功课，查考经文，看看是否真实。我当然不想给你们带来理性的神学教导，尽管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不理性的。我不想用哲学的方式来探讨神学，我不想依据人性的理由来得出结论，我只想带给你们神说的话语，以及神如何看待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好，让我们复习一下。我们谈论到犹大书的圣徒的坚忍，或者是圣徒蒙保守这个教义。就是说，如果你得救了，你就有永生的盼望，你会被拯救，你不会失去救恩，因为神有能力保守我们不再跌倒，并且让我们在神伟大的荣耀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讲了保障或者保守或者坚忍的教义。最后呢，我们说我们蒙神被保守到底，因为从起初我们就为着这个目的被拣选，这就带我们进入神的拣选的教义。预定论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决定了他会拯救谁，他会带领谁进入荣耀里，所以无论神呼召了谁，他会称那人为义。神所称为义的，他会使那人得荣耀。所以圣徒蒙保守的伟大教义与拣选或者预定论是有联系的。现在明白了这个教义之后呢，你会发现圣经处处都有相关的经文，你要么接受，要么尽一生来和他搏斗。任何关于预定论的探讨，或者说至高无上的拣选论，或者说至高无上的救赎，是建基于另外一个教义。神必须拯救我们，神必须拣选我们，呼召我们，重生我们，以他神圣的大能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这样做。而这就带领我们来到我所谓的完全无能力的教义。 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称呼这个教义的。但是为了我更好地解释它的意思，我们就这样称呼吧。现在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我认为这个类比呢，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讨论中。对于明白圣经的人来说，约翰福音十一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呢，记录了耶稣最亲密朋友之一的复活。这个人叫做拉撒路。拉撒路有两个姐姐，他们叫做玛利亚和马大。耶稣在他们家里待过一段时间，他们相信耶稣，也是耶稣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开始就说拉撒路病了。拉撒路住在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东边两英里。伯大尼是在橄榄山的背面。事实上第二节说拉撒路患病了。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告诉我们耶稣对他的朋友拉撒路有特别的感情。耶稣听到之后，在第四节记载，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病啊，有神的旨意，最终呢，不是要拉撒路死。第五节说，耶稣爱马大，爱他的姐妹玛利亚，也爱拉撒路。但是，当耶稣听到拉撒路患病之后，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没有立刻回应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最后耶稣呢，还是去了他们那儿。当耶稣到了之后，对于玛利亚和马大来说，已经晚了。第十七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第十九节说，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当一个社区里有人去世，众人呢会这样聚集在一起，啊，每一个人都来到他们那里默哀，要尝试安慰他们。在第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对耶稣的医治能力啊，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呢，也很显然对耶稣的复活能力没有任何信心。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呢，耶稣和马大之间进行了一小段的神学讨论。马大将最终的救赎当作他兄弟唯一的盼望。故事呢继续下去，来到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也正是马大对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啊，群众呢都在哀哭，也哭就 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所以你看，每个人都觉得耶稣能医治患病的人。第38到42节说，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妹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是第43节，更加有意思。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让我感兴趣的是，耶稣给死人下了命令。我呢，主持过很多的葬礼，我也见过很多的死人，我从来没有叫这些人做过任何事啊，其他人也没有这样做过啊。我永远不会对死人说：“比尔，你出来吧。”啊，你不会浪费时间说这些话的，因为死人听不到声音，不会思考，不会回应，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完全没有能力对任何刺激给予任何回应了。没有意志力，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行动了。但是，请看第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拉撒路按照耶稣的指令做了，多么神奇啊！拉撒路肯定是踉踉跄跄的从里面走出来，因为他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死人无法回应啊，死人无法服从指令。拉撒路不能啊，但是他做到了不可能完成的事。拉撒路是怎么做到的呢？死人怎么能够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呢？我们都知道答案，因为耶稣赐给拉撒路这个能力。如果基督没有给予拉撒路生命，拉撒路就无法顺服。这跟之前耶稣在第25和26节所说的话相对应。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指挥一个不能回应的人，然后赐给他能力却回应的奇迹，与救恩是相似的。福音命令死人站起来，叫死人相信、明白、悔改。福音是命令死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好，现在呢，我想请你们翻到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来深入思想这个问题。以弗所书第2章，这不是对拉撒路的描述，这是对每一个人的描述。以弗所书第2章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呢，包括了我们所有人，我们 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而我们都是死的，对谁来说都是死的呢？对神来说，对属灵现实来说，对真理来说，我们都是死的。人的基本问题不是缺乏自尊，不是他跟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协调，不是他不跟造物主不同步，不是说人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明白神的波长。人的问题是他已经绝对死了，他无法和神建立关系，包括神的位格、神的真理、神的命令。罪会杀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圣经多处重复了这个概念。我们不仅无知，不仅瞎眼，不仅软弱和无能，我们还是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记载，有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意思是让属灵死亡的人埋葬肉体死亡的人。所以耶稣称这些在神国以外的人为死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六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而死人呢，没有任何能力回应神，死人是撒旦的仆人，被自己的肉体欲望所驱使，因为死人心里发出的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就像马太福音十五章和圣经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不是说罪人就不能做任何好事，罪人呢可以行善，罪人可以很慷慨，罪人可以帮助人，罪人呢也可以很善良，罪人可以很仁慈，但是罪人不能做任何属灵的好事，罪人不能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如果不是为了神儿子的名而做，那就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类的好行为是死人的好行为，与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若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所以耶稣也承认，人们可以有好行为，但那是人的善行啊。换句话说是坏的好行为，好是根据人的意思来说的，坏是根据他没有纯洁动机来说的，也与神扯不上关系。这样的行为绝不会取悦于神。我觉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也说出了这个概念。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们虽然邪恶，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是父母的本能啊。但是这并不是使神满意的好事。甚至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记载的马耳他岛的土人，也向保罗展示了特别友好的行为，那是异教徒的善良和好意。我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的，但是这和神没有关系，这不算什么。 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罪人完全是死的，他本身所涉及的一切可以被视为属于这个世界的魔鬼的以及肉体的，除了这些以外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来到第四节，这个经文开始讲救恩了啊，他不是从第四节开始说的。然而有一天你醒悟过来啊，这里说的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活过来，神叫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六节的上。你会说没错啊，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哦，当然了，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看呢，这个信心一定要给予死去的人。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啊，我们都有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信心，这是属天的礼物。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二十九节说得很清楚，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里说蒙恩就是蒙神的恩典，经文的意思是神把信心赐给你们，为的是让你们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如果神没有赐给你相信的能力，你没有办法相信，你已经是死的。信心必须是由神赐予，死人无法回应，所以这里用了死亡的类比。请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记载彼得和约翰医治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个人有相信基督的信心才能来到基督面前啊，想一想这些话的意思吧。腓立比书第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是很重要的。是谁开始的善功呢？是神呢，神开始的工作他必定成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下说，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为什么呢？第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因此第三十一节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死人不会顺服，死人不会回应，死人不会起来，死人不会做任何事情，他们做不到。我们因着罪在灵性上是死的啊，我们回到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的下到十八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啊，这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肉体是活的，灵性是死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也强调了这一点。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过犯中死了，希腊学生称之为范围方位格词啊，你住在死亡的范围里，你住在死亡的领域里，没有任何属灵感觉了，完全被未受割礼或者说不洁净的肉体所控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叫你活过来，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所说的意思。灵性死亡的状态不是人从神那里得来的。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的灵性是活着的，亚当和夏娃会与神沟通，天起凉风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会与神同行，他们互相交谈，他们天生就会顺服神，他们天生就会爱神，他们天生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神给他们一道禁令，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吃的那一天，他们的灵性就死亡了。突然之间，亚当和夏娃就与神隔绝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迷失了，他们把自己遮盖起来躲避神，他们在灵性上死了。当然，他们的状况导致整个人类一出生就是死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提出的观点。罗马书第五章12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之后呢，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由于亚当犯罪，全人类一出生的时候灵性都是死的。保罗尝试给他的读者们解释，基督一个人的死怎么可以拯救那么多的人呢？保罗解释，一个人的死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向我们展示一个人的罪怎样对全人类造成了这么巨大的影响。所以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历史记录了那次的死亡。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神使人成为正直的，神使人活，但是全人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神来了并且吩咐罪人悔改，神吩咐罪人相信他的儿子，爱他的儿子，向他的儿子认罪悔改，降服于他的儿子。然后呢，你会问，这整个像拉撒路般的民族会回应吗？这是在拣选教义背后蕴含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罪人是靠着自己来相信的，他们靠什么能力这样做呢？如果你说我不相信神的拣选，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靠着自己，每个人做自己的决定，神的只是朝下看，看你要做什么，但这一切由你自己决定。那么问题就是，死人是借着什么能力复活的呢？ 借着什么能力呢？如果神不使他们愿意，不使他们可以，那么能力又从哪里来的呢？这意志从哪里来的呢？那些否认神拣选的人，那些否认神的救恩是神作为的人，必须相信人里面呢有些东西使他愿意并且苏醒过来。那是圣经所教导的吗？圣经没有将我们的情况描述成无能啊，圣经是描述为死亡。每个人都知道死亡就意味着无法回应。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会儿啊，只是澄清一下。这个真理呢，在圣经中是一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是非常棒的经文。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我们都很爱这一节经文，很多人都会背诵这一节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顺便提一下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你不能借着自己的能力从死亡里出生。凡接待神的，凡相信神的，都是靠着神所赐的能力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意愿，不是靠肉体情欲的意愿或者人的意愿，而是来自于神。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呢，只看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篇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大概是整本圣经中我们最熟悉的一章了。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与尼哥德慕讲论他需要重生，这就意味着尼哥德慕是死的了，他需要生命啊，他的生命需要苏醒过来。所以在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耶稣在这里指的是水的洁净功能和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在以西结书中论到新约的伟大预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必须靠圣灵的大能而生，你必须靠上头来的洁净。约翰福音第三章七节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然后呢，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这是很奇妙的陈述。人是从圣灵生的，因为他们就是圣灵所生，并且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去他想去的地方。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如果你否认救赎的主权和神的主权，这是相当难以承受的一节经文了。圣子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圣灵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当某人相信的时候，那不是情欲的意思，也不是人的意思，那是神的旨意，是神所下达的旨意，是圣灵的旨意，是圣子的旨意，整个三位一体都参与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四十四节，我们都看过这些章节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上一次呢，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四节，经文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这是六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五节说，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慈，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重点就是你不能靠自己啊，你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你是死的，你是死的。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六节是很简单的一句陈述，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除非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不然呢，你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比喻来看呢，你不仅是死的，你还是一个奴隶。除非神叫你活着，不然呢，你就不会活着。除非神叫你有自由，不然你就不会有自由。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继续论到这个重要的想法。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这意思是说，神已经决定他要向谁显示真理，神也已经决定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神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二十六节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这样做呢，是使神喜悦。然后二十七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很清楚的，除非是天父的旨意，否则你呢不会活着，你不会明白真理，你不会相信。这难道不神奇吗？请看看第二十八节，这里呢很吊诡。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哇，这多么美好啊。人们呢总是问我，哎，你是如何决定的呀？我呀，不做决定，我压根不知道如何做决定。来到神面前这个邀请呢，是对整个宇宙说的。来到神面前的能力受限于那些天父所提拔的人。请注意啊，你不会找到任何的章节说到耶稣捍卫罪人的能力，你也不会找到耶稣为罪人的自由意志辩护的章节。耶稣不是阿米念主义者，所以我看过的经文以及很多很多别处的经文都是说救赎出于神， 所有的旨意都是来自于神，所有的能力也都是来自神。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呢，罪人有自己的意愿吗？罪人有这个能力吗？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何为活着的死人。让我分析一下圣经是怎么样论到人的心。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会查考旧约的几处经文，来向你展示这个问题的普遍现实。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节，你看到的是堕落后全人类的情况。让我们来谈一谈人的心。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呢提到三个词，终日、尽、都是。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对人心的诊断结果是人心都是邪恶的，非常邪恶的。除了邪恶还是邪恶，这就是人心。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节，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诗篇第143篇第二节说，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箴言第20章9节问了这个问题，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啊？谁能说我脱净了我的罪？这怎么回答呢？没有人能回答呀。说我行为正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也问这个问题，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接着先知说，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哎呀，你看看圣经对人心的诊断根本没有任何回应的可能。人心是绝对邪恶的，由心尽发出的尽都是罪和邪恶。如果你想从圣经的角度看人的心，你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人心的章节。但是呢，让我们来谈一谈思想啊，思想又如何呢？如果我们做一些区分，如果心是很深邃的东西，那么思想呢，可能是肤浅的想法。那思想是怎么样的呢？我的意思是，我们难道不能把思想处理一下吗？然后就可以克制一下内在的邪恶了。我们能不能集合大家的思想，然后想出一些好的承诺呢？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说，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就是指堕落的思想。这个词呢，基本上的意思是不发挥作用的思想。据神来看呢，没有悔改的人，他们的思想已经丧失功用了。此外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让我们更深入地来思考这个问题。罗马书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么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你随从肉体，你的思想也是随从肉体的。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看到了吗？这是 属灵死亡的特征。你的思想是随从肉体的。请注意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是相当无懈可击的描述。之前呢，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8节，说到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或者他们呢思想空虚，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每一种描述都是一样的啊，无知的，昏昧的，虚妄的，空虚的，死的，没有舒缓的迹象。无论你找圣经的哪一处，总是这样的结果。提多书第一章的15节说，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没重生悔改的光景是非常凄凉的。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明辨，属灵的人能够鉴别事物。你猜一猜人是怎么样的呢？人都是在灵里死了的。马丁·路德说，一个人就像一根岩柱，与罗德的妻子一样。路德说，人就像木头，像石头，人就像没有生命的雕塑，既没有眼睛、耳朵、嘴巴，他也没有感官或者心，除非他被圣灵启示、改变和重生。所以对心和思想来说是没有希望的。有人可能说，好吧，可能在深处某一个地方，人的意志是有火花的。啊，真的吗？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以弗所书第2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说的是相同的事。约翰福音第8章44到45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有魔鬼作为父亲，并且你们父亲的私欲你们想要行。你们的父亲魔鬼是杀人的，他不知道真理，是说谎的。所以当我说真理的时候，你们不相信我，因为你们活在撒旦的谎言所充斥的世界里。你们根本不想要真理，你们只想行你们父亲的私欲。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20节这样说，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可以对一位未被拯救的人说，你的生命大有自由，你不受任何义的事情所约束。你 真的是这样吗？从死了的心、思想和意志所出来的事情没有别的，只有讨活的死人的父撒旦的喜悦。我们再次读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1-23节，和之前读的马太福音15章呢很相似，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哇，这景况是严峻的。我呢，只有一段经文来总结。有人或许说，但是人里面呢，肯定是有什么可以让他追求正直的事。罗马书第3章10节，就如经上所记，接着是一串来自旧约的引述，所以呢，这是普遍的现象。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有人可能会说，除了我，所以呢，主连忙说，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天然人不明白神的事。罗马书第3章11节，没有寻求神的。你会说，哎，等一下，旧约不是说，如果你全心全意寻求我吗？除非神先找到你，否则呢，你无法寻求神。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罗马书第3章11-13节说，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他们是他们父亲的孩子。罗马书第3章14-18节说，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描述了活着的死人，既邪恶又自私。他们都是拉撒路一族的。我们爱心中的黑暗和罪，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想要做取悦我们的父亲魔鬼的事。顺便说一下，这种对人类的诊断一直都是历代以来基督徒的信念。你可以读多特会议的宣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还有历史上所有其他的神学信经。圣经是如此看待人类的。这个教义呢，被称为完全堕落。但是我觉得完全堕落呢，是一个误导人的词语。如果你在字典查找堕落这个词呢，这是邪恶的同义词，这是邪恶卑鄙的同义词。那么事实上，根据字典上说，堕落的意思是指被贬低、下贱的、不道德到一种危险程度。像强奸犯和连环杀人犯一样，堕落这个词呢，蕴含一种不能应用到所有人身上的邪恶程度。说一个人是完全堕落的，你就想到杀人恶魔杰弗里·丹蒙，或者连环杀手查尔斯·曼森，或者一个没有任何善心的人，没有任何正常情感和自制力的人。 叫一个人完全堕落，其实是把他们定义为不正常的人，跟邪恶的变态一样。当神学家说完全堕落的时候，这不是他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败坏的，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败坏到一样程度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我称之为完全无能力，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回应福音。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把自己从死亡的状态中提拔出来，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让自己盲目的心看见，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将自己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从无知走向真理，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停止违背神，或者停止与神的话为仇。我们不仅没有能力，我们还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如果我们悔改和相信了，那么我们就必定像拉撒路一样，神命令死人起来，也会赐给他们能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5-26节说，我们要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这个话非常清晰，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唯一可以脱离魔鬼网罗的方法是醒悟过来，你唯一可以醒悟过来的方法是明白真道，你唯一可以明白真道的方法是神给你悔改的心。以弗所书第二章8-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神必须赐下悔改，神必须赐下信心。这伟大真理的核心就是神必须赐死人生命。重生是神学家称之为神恩独作的工作，这就是神独自的工作。就重生来说呢，我们基本是被动的，我们被唤醒，赐予悔改和信心，所有这一些呢都同时发生，才能够带来救赎。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中关乎人的教义，要怎么才能使他得救呢？难道神只是命令罪人做他们绝对不可能做到而且不会做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否认这个教义然后传福音，有点像呢你站在桥上，看到有一个人在底下的激流中载浮载沉，你对他说，哎，我有好消息给你啊，如果你能从那儿上来的话，我们会把你弄干的，来吧，快上来吧。但是他上不来呀，你说的是他做不到呀，没有能力的传福音那毫无意义。你是想告诉我，神对信徒所做的没有超过他对那些现在在地狱里的众人所做的吗？只是我们在自己里面找到一点什么才苏醒过来吗？你是想告诉我，神对那些无论在天堂或者地狱的人所做的都一样，而且这都是由我们自己做决定的吗？所以每一个在地狱里的人都是没有意志游出去的人吗？不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最后一处经文，提多书第3章3节，请注意所描述的情况。提多书第3章3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 长存恶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啊，这是很严厉的描述。当中提到存恶毒的心，啊，那是指的邪恶的。提多书第三章四到五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救了我们，啊，是神救了我们，不是照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而是照神的怜悯。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有些人尝试将重生视为悔改的准备工作，这个想法呢，就是先有重生，然后在你重生之后，这条路上某一个点，你就被拯救了。我呢，不接受这个观点。重生这个词，只有用在提多书第三章五节这里，以及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被当作是末日降临的意思。但是在整本圣经中，唯一在这里重生这个词与救恩联系起来。请注意这里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或者说借着圣灵。重生和喜境是同一件事，一样的荣耀境界，除非你被洗净，否则呢你无法重生。所以重生和悔改那是同时发生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你可以重生，但是还没有被拯救，这不对。这是重生的喜，重生是洗净，就是拯救，就是悔改，就是救赎，就是称义，就是成圣。这全都像在一个大奇迹当中立刻发生的。但我们相信圣经，这事就发生了，好叫我们透过永活长存的神的道被重生。你听到福音，你相信了福音，就在那个瞬间你被重生了，被洗净，被改变，被救赎，被赎回，被称义了，被成圣，全部都立即发生，就像在拉撒路身上发生的一样。然后呢，我们就都从坟墓里出来了，最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们在世上余下的生命以及在永恒里都会一直赞美神。保罗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如果你不能明白，无论我呼召了谁，那人就可以来，是怎么回事？你只要记住，神的判断是难测的，神的踪迹是难寻的。保罗继续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啊，不要认为你可以完全想通想透，你当然没能替神做一些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就足够了，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学到了这么多的真理，愿我们为属于你的荣耀和救赎的喜乐而欢喜。我们为那些还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人祷告，我们为他们祈求，祈求他们能够相信，他们知道无论谁来到你面前，你都会接受。 罪人不必等待再等待，然后产生疑惑。罪人可以随时来到你面前恳求，你会照着你的荣耀至高无上的计划来进行拯救。愿你在这个晚上做工，我们向您献上祷告，也为那些听到这篇信息的人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